大家好，欢迎来到抓马调频，我是米勒，
红楼。
今天又是罪恶都市啊，我们带来一起，这是在今日说法上播出过的这么一个案件。
哎呀，
是
有年头了吗？
嗯，
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看过今日说法了。
这节目还有吗？现在
对，我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今日说法是1999年1月2号开播嘛？
啊，
但是开播以来一直到这个案件为止，是最复杂的这么一起案件。连当时办案的民警都说啊，说做了刑警一辈子都很难碰上一起这么复杂的案件。叫烟锁殡仪馆。这如果知道的朋友肯定啊，就是听说过，因为这个当时在网上也引起很大轰动，就是确实条件非常多，而且还挺有意思的这么一起案件。说是在2010年7月13日在山东省商河县孙集乡的一口井里头发现了这么一具全裸的男尸，井口啊还不大，32公分，就这么小井口啊，这人呢，你想想32公分才多大，两扎，
那肯定是他杀呀、
啊，啊，那是肯定是被杀死之后、
对，
塞到井里的，他不可能他自己跳，他也得选一口大点井，
也差不多点，
而且我觉得，
32公分，我才反应过来
啊，
那就将巴进去啊。
所以你跳井他不可能选这么点一个井，他得选大点的。然后全裸自杀的人呢也不可能全裸。
对对。
当时呢还是头朝下然后脚朝上，天气那会儿还特别热，尸体啊高度腐败。
哎呀
那个味道啊可想而知、
哎。
法医赶到现场之后啊对尸体做了初步的鉴定。经过鉴定得知啊死者身高是1米83。体重呢大约是在90公斤左右。年龄呢是在30到40岁之间。
30到40岁之间 ,1米83, 也八多斤。
哎。
30多厘米井口，这是、
啊、
这挺难整进去啊。
我估计硬塞进去。
对，这很
难，还得跺几脚。
对，很费劲的。
你才能整里头。由于啊这个尸体我们刚才也说过已经高度腐败，面部组织已经所剩不多。
哎呀。
所以无法分辨死者的这个相貌。法医呢也只是大致推测出死亡时间是在3个月到1年以前。
什么长时间？
死亡的原因呢就是钝器打到脑袋，然后太阳穴这两面太阳穴骨折。啊，这太阳穴这个位置叫双侧颞骨嘛，都粉碎性骨折。由于这个井的所在地啊非常偏僻，人迹罕至，去的人不多啊。周围呢还杂草丛生，经过这个数个月雨水的冲刷呀、天气在热呀，这种种的这些众多原因
没什么了，
交织之下呢根本一点线索都没有。尸体发现的地方呢是个小村庄，特征是村民居住区很集中啊，而尸体边的这个井啊是在农田边上，距离村民们所住的地方呢大概有4-5公里那么远
啊，那还挺远其实。平时不用，没人没有用的，
没人来这，所以呢，那个警方啊，初步走访之后呢，也没能获得任何有效的线索。死者全身赤裸，警方推断呢，凶手在把他扔下这个井之前呢，故意除去他身上的这个衣物，
这样找不到线索了。
其目的就是隐藏死者身份，这也能看出来，就这个凶手啊，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那接下来警方竟从井底啊打捞起一把这个斧头还有证物。
凶器。
这个事儿也很奇怪，凶手啊这么谨慎啊没留下任何证据。
对。
但居然把凶器遗留下来了。经这个技术人员检查呀、没有在斧头上发现任何血迹和指纹。这个凶手可能是觉得把这个指纹擦完之后
没事了
、没事了，就直接就和尸体一起都撇到井底下。虽然呢没有提取到有用的证据啊，但是技术人员呢发现这把斧头构造挺特别、它是有那种铁片就加固，铁片加固之后它这个价格用料多了嘛，就稍微高那么一点
点、
对，所以一般家庭尤其是当时在农村嘛，能省则省。
对对，
他不可能说这个，咱打比方，这10块钱，对吧？我那个12、15，我肯定买这个10块钱这个，我不可能
对
吧？多花那2-3块钱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就是留下了这么一点线索，之后破案呢，也跟这凶器啊有莫大的关系。
哎呦，真是这东西
对，就是抽丝剥茧的去找这些证据啊，找这些有线索的东西。所以警方根据他这把斧头啊，就在整个县城开始排查。
嗯，
在一家五金店，
嗯，
找到有卖这把斧子的。
嗯，你看
这一下子，这个侦查范围啊就缩小了嘛。
对对对，能来这儿买的也就这一圈人。
嗯。嗯，所以呢，这个五金店老板就向警察透露啊，说他是在2009年12月底的时候进的货。
嗯，
这种斧头呢，一共只卖出去是三把。
嗯啊，这范围非常小了。
对，由于时间呢太久啊，他也记不起来到底有哪些人来买。
对，那这个是肯定记不住的。
嗯，虽然老板没有提供太多线索，但警方呢，就是根据这个事儿又缩小了凶手作案时间的范围。
对。
在随后的走访之中啊，有村民回忆起，就2010年1月28日曾经在这个井的旁边看到过有暗红色的血迹。警方进一步把死者、啊、被害的时间呢推测在是2010年的1月份。于是呢，警方派出100多名警察开始调查。
100多人、
嗯、就排查嘛。开始调查什么呢？这一段时间失踪的村民，就当地
啊、嗯，对，现在把这个被害人确定了，是吧？
对，
现在还确定不
死者身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
嗯、
五天之后啊，统计出一共有17个人失踪。
嗯，
可惜呢，经过核实以后发现呢，死者并不是这17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
没有这么人高马大的。
嗯，这时有人提出啊，凶手抛尸之前呢，特意脱掉了死者身上的衣服，无非就是害怕死者的身份被暴露出来。
对。
死者不在当地失踪人口之中，会不会是抛尸到当地的外地人？警方决定再次扩大排查的范围，但是呢，连全国失踪人口登记库都查完了，也没有查出死者到底是谁。
这么难确定吗？
嗯，案子啊一下陷入了僵局啊。
对，
这时候呢，距离发现尸体呢已经过了10天了，没有任何线索。调查死者的身份呢，找不到任何突破口，警方呢就转变思路，转而呢调查凶手，因为凶手作案后啊，很可能潜逃躲起来，
对，
反而更有可能是失踪人口，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就是凶手他失踪了，那从失踪人口里去找凶手，再重新再排查一遍，
嗯，
于是呢，警方重新对之前掌握的17名失踪人员逐个进行排查，其中呢开养鸡场的这个叫王希元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警方之所以怀疑王希元呢，首先是他失踪的时间和无名男尸死亡的时间呢十分的接近，
非常吻合。
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欠了银行100多万的贷款。随着对王希元的调查呀，疑点随之而来。因为王希元身材矮小，身高啊只有1.6米，而死者呢，身材魁梧，身高刚才我们也说了，1.83米。
对，
分析下来，王希元似乎不太可能能杀死这个被害人。
偷袭大斧子往上干也不好说，
差太多了。
嗯，
这一寸长一寸强。
对对，没毛病。
你说杀完人呢，就他这个体格子，再把这个受害人呢再拖到井里头。
嗯，
这个我感觉。
对，他往井里拖也是很费劲、
嗯、
谁拖他也挺费劲的，那么大个坨子完事在荒郊野外的
可能性不大，对吧、
嗯、
但没有证据，警方也不能否认王希元是嫌疑人呢。
对，
随着对他更进一步的调查呀，办案人员发现了一件挺奇怪的事儿。
他家没斧子。
不是，王希元失踪前呢，把他刚买回来的才半年的小轿车拿去修理厂啊、
嗯、
修理了，而且汽修厂啊把车身全部重新喷一层漆，
换颜色了。
嗯，汽修厂的师傅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这车子根本不需要重新喷漆、
嗯、
啊，刚买的嘛。打那之后呢，这个王希元消失了，他的车呀就一直停在修理厂。
嗯，
办案人员呢随即对王希元的车进行勘验。
嗯，
这是一辆啊暗红色的桑塔纳轿车。法医呢和痕检技术人员呢，就这些技术人员，
嗯，专业人士，
哎，对这车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勘验。
嗯，有线索吗？
通过这个仔细勘查呀，他们在备胎下面的一片小树叶上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小的暗红色的小点儿，
血液，
怀疑是血液。
嗯，
在进行了 DNA 检测过后呢，确定来自于死者。
哎呀，
是死者的血液，
至少是个帮凶。
嗯，物证的出现说明王希元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案件呢终于有了突破呀。
嗯，
警方对王希元的通话记录进行调查过后，我发现他在失踪前与两个归属地是天津的手机号码联系的比较频繁，
挺远的。
嗯，而在1月24日以后，他和其中的一个号码就失去了联系，同时呢另一个号码也关机了，这个时间点和死者的被害时间大致是吻合的。通过电话号码啊，办案人员找到了一个叫韩本利的天津人，他们家里人说啊，他在2010年1月他和老乡外出打工，但是呢最近半年呢也失去了联系。前面我们也说了，就是刚发现尸体的时候啊，法医鉴定的结果显示了死者身高是1米83，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而这个韩本利身高是1米83，当时正是32岁。
完，
年龄以及体型啊特征这些东西跟死者是非常相符的。
嗯，
为了确定身份呢，警方提取了韩本利家人的 DNA 和死者进行对比。
嗯，
结果呢还没出来的时候，
嗯，
警方找到了另一个和王希元频繁联系的天津人，叫韩宝山。
嗯，
据调查呀，和韩本利一起外出打工的人就是这个韩宝山。嗯，面对警方的讯问呢，韩宝山问东答西。
嗯，
韩本利的媳妇儿也就告诉警察，韩本利失踪后呢，他曾问过韩宝山，但韩宝山却说韩本利自己啊去别的地方打工了。由于是关系比较亲近的同乡呢，韩本利的家人呢对此并没有怀疑过。
你想不到，你不谁能往这方面想啊？可能打工也习惯了，就一直在外面打工。
对，
谁能想到这飞来横祸啊？
这个 DNA 对比的结果这时候就出来了。
嗯，
确认死者呢就是韩本利本人了。
哎，
警方根据通话记录啊推断出他是在2010年1月24日被害的。
嗯，
这个被害时间确定了。但韩宝山之前却说1月24日之后他还见过死者，并说死者去了外地打工，这自然是为了掩饰韩本利已经死亡的事实。
对，那他肯定有关系了。
嗯，面对证据呢，韩宝山这个也挺干脆啊，直接承认了，就哥们干的。韩宝山为何要对自己的同乡呢痛下杀手啊？王希元呢又和韩美丽他的死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随着警方的这个审讯，韩宝山交代案情始末实在是令人震惊。其曲折离奇程度啊就像电影一样。
你还不是简单的为钱杀人，
且听我慢慢道来啊。原来韩宝山和韩美丽啊所说的外出打工啊就不是一般的打工，而是呢被一个人雇去啊当杀手去杀人去了。
我操，是这样的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两个人呢完全呢就没干过这个啊。
那
但是呢走上了职业杀手之路。
这个渠道是哪来的呢？
既没有经过培训，
在哪投的简历啊，说这事啊
也没有这个实操经验啊，完全没干过嘛。
我天。
所以这个杀来杀去啊，
嗯，
这人也没杀成
啊。
雇主呢眼看这俩人啊就成不了事啊，
也不行啊，
就想出来一个奇招。就这个雇主也很奇葩啊，就让这两个人呢互相残杀，谁成功呢就给你钱回家过年。
这么人也是变态。
这个出钱的雇主呢是谁呢？
哎，
就是王希元。
对，我想到那他不欠钱吗？他不没有钱呢。
据韩宝山交代啊，在2009年9月，王希元出价10万元，叫他和韩本利去杀同村一个叫张本领的人。
有本领没杀死，
你听这名啊
就打不过人。
嗯，那肯定啊。韩宝山这个老韩家他们两个人呢，就和张本领啊本身就无怨无仇啊。
嗯，
在这之前呢也不认识，
嗯，
也没见过面。去杀他纯粹就是为了这个佣金
10万块钱。
嗯，
能干吗？这活是谁都能干的吗？真的胆子大。
韩宝山和韩本利这俩人啊来到山东之后啊就住在了上河县县城里头，
嗯，
然后呢开始了商量杀人大计。
想想他妈都慌了。
折腾了几个月呀，一点进展都没有。这是后面这个事儿就比较有意思啊，两人费尽心思呢想出各种招式啊 比如呢制造车祸没成功，人家躲过去了。后来呢又计划呢在张本岭车上安装定时炸弹。
完嘛，会做吗？
结果呢安好之后呢还没按开关呢这个就自己就爆了。韩宝山面对警察的时候呢还一脸无辜的说啊，怎么想的我也搞不懂。后来他们还埋怨我呢，说人都不在车上怎么就想了。
哎呀，纠结这个事儿呢。还挺有职业素养的。
张本岭啊向警方证实啊自己车确实被人炸过。
嗯，
车门呢和前挡风玻璃都炸烂了，当时呢他正好不在车上，否则呢没炸死啊也是个重伤。不过如果当时真把他炸死了，也许不会发生后面的这些事情。
对对，你成功了吗？
嗯，眼看没成功，王希元呢就把暗杀的金额提高了，叫到了14万，涨了4万块钱。时间呢也一天天的过去了。事情呢没有任何进展。
不，我不是差你钱的事儿，我的能力不行。
两个所谓的杀手啊，多次向王希元呢索取活动经费，没钱了。
那我得买炸弹呢，我得吃饭呢，对不对？行，爆了呀。
估计王希元这时候已经看清了，就这俩人啊，就根本不是干这个的料。
对，你说到这来混吃的来了吧，混吃等死的，你这受不了。
于是呢，就打电话给韩宝山，给你两个选择啊，一个是呢。你们选择把那个人
张本岭
弄死，
嗯，
还有一个选择是啥呢？你俩自相残杀，弄死一个，我就把这钱给你。
这是真是变态呀！这是图啥呢？
我估计是什么呢？就觉得这事儿是成不了，
成不了了，成不了了，也不能全都知道再捅出去怎么地的，对吧？
哎，让你俩两败俱伤。
对，
张本岭呢，以后我再许尔图之。
对，我再找别人。
嗯。韩宝山和韩本利啊本来也是同时出道的杀手。
嗯
啊。
但是没有再有情谊吗？而且你听这事儿多不靠谱啊，要我肯定你俩好好把他做掉啊。
就是也舍不得呀，自相残杀呀。
对呀，
啊。两个人商量之后呢就决定啊，不行咱就另外一个选择，咱俩通力合作再好好干一把。
对，怎么不行，
对吧？把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啊，在2010年的1月24日、
yeah.
两人呢拿着专门买来的那把斧头，加固的那个井里的那个凶器，
嗯，
和炸药，
还有炸药呢，
嗯，再次实施暗杀张本岭的行动。结果呢又没成，
没打过人家。
哎，
不是你这一米八
就没成呢，就没压根儿没找着人，
对，没碰上是。
眼看呢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杀死张本岭，拿钱无二，两个人想起王希元另外的一个选择，
兄弟反目了。
哎，就是瞅着
对方，这啥玩意儿，
把你干死，这个钱我也能拿走，我杀不死张本岭，我跟你试吧试吧吧，
而且也怕你试吧我呀，对不对？人性的险恶呀。
嗯，痛下决心呢，俩人干了起来。在打斗的过程中呢，韩宝山抢到了斧头，
嗯，
然后他毫不犹豫的对着他好兄弟的脑袋
就来了一下
啊，砰砰砰砰砰，
哇，不是一下，
嗯，你想想那个，
对，两边都碎了，
两边都碎了，头盖骨也受到重挫，
嗯，
随后呢，韩宝山呢打电话叫来了在家待着的王
希元，等
信
儿的啊，看戏的，
叫他过来干嘛呢？哎呦，抬不动啊。一起呢他俩把尸体用桑塔纳轿车运到了抛尸的那个井里头，嗯。事情办完后呢，韩宝山呢就从山东离开了，
嗯，
回到了天津。
拿到钱了吗？我知道。
从发现尸体到成功破案，
嗯，
只花了16天的时间。
啊，
嗯。所有的办案人员都沉浸在破获案件的喜悦之中。
嗯。
甚至啊还商量着结案后这个庆功酒。
对对，
哎。搁哪儿喝呀？
对，确实是你想挺费劲的事儿，一点线索没有。
16天。
对，就给破了。
神速啊，
嗯。
虽然案件的幕后主使啊王希元还没有抓获。
嗯。
嗯，这个也是早晚的事儿。
早晚事儿，对，你跑不了，
对吧？
正常跑呀。
对吧，抓这个凶手也是指日可待呀。
对。
因为之前为什么没有进展呢？
嗯，
确定不了，这个，
我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嫌疑犯是谁，也不知道被害人是谁。
哎，确定不了他们的身份。
对，
这个就是就快了嘛。但是啊，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啊，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两年， 两年没有
十六天就破案了，我定定性了，两年没找到人，
没抓到这个主犯王熙元。
哎，
他雇凶嘛？
对对。
为了抓捕王熙元呢，办案人员多次下乡排查走访，包括王熙元所有的亲朋好友啊，但是案件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警方的压力越来越大，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两年了。
这事是
王熙元失踪不久后呢，村里开始传起王熙元外出躲债的这么一种说法，因为很多村民都收到了王熙元当时发过来的一条短信，
嗯，
说自己出去躲债了，过几年就回来。2011年，哎，全国进行清网行动，商河县的154名逃犯抓获率达到 97%。但是呢，仍然没有王熙元的任何消息，警方顶着压力也是心有不甘。怎么会一直都没有线索呢？说这人跟他家也装了窃听了，
就从来没打过电话，没有
跟他家有任何联系，跟那个王熙元家里头啊也做了思想工作、啊、
对对，
没有任何联系，从来没联系过，
人就没了。
于是办案人员呢决定重新梳理所有的这个线索、
嗯、
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这些东西，没想到还真有新发现。王熙元当年发给村里的那条躲债的短信呢，重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嗯、
那条短信应该是群发的，因为内容完全一样，包括称呼也没有任何改动、
嗯、
有些就分明是叔叔爷爷辈的都统一被叫做兄弟。
嗯， 嗯，对，就一个短信群发出去。
嗯，哎兄弟，我这个有点事，
这
些
不在
我
躲几年。
嗯，在山东啊，
对，
重视长幼尊卑这些东西的
讲究
啊，所以他发的这个短信呢就很奇怪。另一方面呢，王熙元失踪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完全没有管过家里头，
嗯，
连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也不管不顾，
嗯、
养鸡场也不管，修过的车
车也不修了
啊，也一直放那儿呢、嗯、放好几年了，那放在那个修车厂。
嗯，
银行卡里的钱也从来没动过，这一系列可疑之处啊，联系起来，警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当时就也没活了，
应该是没了这个人。警方顺着这个思路啊，就做出推定，韩宝山在案发当晚和王熙元一起抛尸之后呢，回到天津，这时候他思来想去，觉得挑拨他和韩本利自相残杀的王熙元太他妈可恨了，
对，太狗了。
嗯，是不是他悄悄回到山东，把王熙元做掉之后，然后拿出王熙元的手机，
对，
群发了短信呢？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
哎，造成这个王熙元外出躲债的
假象。
但是呢，由于对王家亲戚朋友不熟悉，所以统一的称呼为兄弟。警方呢，就再次这个传讯韩宝山。但韩宝山坚决否认自己杀了王熙元。
嗯，其实都杀一个了，他承认这也无所谓。其实，
嗯，
那可能真不是他杀的，还有别的事儿。
嗯，这里还有隐情。要证明韩宝山到底有没有杀害王熙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证据。办案人员再次进行大量的走访调查，
嗯、
终于有人想起最后见到王熙元的日子。由于时间太久啊，也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日期啊。
嗯、
但当天天气非常特殊。有大雾，并且下着小雪，这给警方提供了一条可供查询的线索。
对，这一查天气应该都差不多。
嗯，查天气预报呗。
嗯，
不是天气预报，
天气记录。
对，办案人员呢专门找到了就是商河县气象局，因为这种天气在当地比较罕见，既有雪又有雾啊。气象信息系统记录清晰的显示呢，这一天是2010年3月9号。而在调查韩宝山的活动轨迹后，我发现呢，当时啊在天津，
呀，不在场证明，
嗯，确实不在场，也没有和王熙元有过任何联系。警方呢，从而排除了韩宝山杀害王熙元的嫌疑啊。
咋还能还有人呢？
嗯，时间来到了2012年10月，此时呢，距离王熙元的失踪已经两年半了。案子呢刚刚出现了一点希望呢，很快又陷入了僵局。但警方并没有放弃侦破的工作。在一次案情分析讨论会上，一名警察半开玩笑的提到了张本岭说过的一句话啊，竟然打开了破案的新思路。 原来警方之前在调查王新元下落的时候啊，
这么个人，
对，这个当时啊被暗杀对象啊，
对，
就当时曾经多次找到王新元想要杀害的这个张本岭、啊、了解一些情况啊，而其中有一次张本岭和办案人员聊天的时候啊，就开玩笑说：“哎呀，就是他们那样啊，还想杀我，那几个二逼啊，把尸体丢到那种地方，丢井里
啊，多容易被发现。
要是我呀，
嗯，
我早把尸体给烧了。所以说啊，这个反派话多呀，
对，
是吧？
对，
都是死到这话多这里头。张本岭啊，得意忘形时的一句玩笑话引起了警察的重视，开始对他仔细调查。通过调查得知啊，张本岭在当地经营殡仪馆服务已经十多年了。
我操！
嘿，
有什么灭迹的工具啊？他
啊，说的专门出售什么寿衣、花圈、棺材、乱七八糟这些殡葬用品啊、
嗯。
而且呢，他还负责开车运送尸体到殡仪馆火化，这还有有利条件。综合了张本岭所有的信息之后呢，警方做出了以下推断：在王希元雇凶杀人的这个一直没有成功的时候啊，张本岭啊得知了王希元要害他，于是呢反过来找到王希元把他杀了。
对，这也没毛病，
对吧？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然后呢，利用自己的职业之便把尸体拉到殡仪馆火化了，
嗯，
并且用王希元的手机群发短信。警方呢就根据这个推断呢开始进行排查。虽然张本岭出入殡仪馆呢很方便、
嗯、
但尸体火化有着非常严格的登记程序啊。就算尸体被火化了，火化之前办理的各种手续啊就可能是唯一的证据了。接下来的调查呢也是证实了这一点。面对警方的询问，张本岭也是一脸无辜啊，坚决否认王希元的死跟他有关系。张本岭实在是太具备作案条件了。警方只能努力找出证据啊！通过进一步的这个调查，警方了解到火化的具体流程。如果是正常死亡的话，不需要通过公安机关开具证明，只要到村委会开一张火化的证明就可以了。
嗯、
这对于从事殡葬业务十多年的张本岭来说，到村委会也是熟门熟路，
对，我
就特别熟，就干这个的。
就是或者是可能他都有背着的，可能都是。
真是
啊，
嗯。于是呢，警方立即赶到当地殡仪馆仔细翻查火化的这个记录啊、
嗯、
因为之前警方推断王希元被害的时间可能是3月9号，于是警方把3月9号前后一共10天左右的这个火化记录进行逐个排查，但是这些火化记录上的人员信息都是真实的，并没有王希元的名字、
嗯、
张本岭在9号当天也没有来殡仪馆办理过手续。但是按照当地的规定呢，只要张本岭手里拿着火化证明啊，去周边其他地方殡仪馆同样是可以火化尸体的、
啊、
对。警方立即调取了周边4-5个县这个记录啊，结果发现张本岭在3月9号当天以及随后几天呢，在这几个殡仪馆一共火化了5个人。
业务还是挺忙的。
嗯，因为火化证明啊都有存底。
嗯、
警方呢一一核实，发现这些证明啊真实，手续完备。
我操。
火化人员的信息呢也真实有效，难道王希元的死、啊、真的和张本岭没有任何关系吗？这时呢，一名办案人员提出应该扩大调查火化记录的时间范围，就再拉长
一点，再往后、
嗯、
或者再往前，
嗯，就前后这个时间、
嗯、
应该是再往前再多、对吧，1年2年
啊、哦，那么长时间呢，
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破绽。警方连夜赶往殡仪馆，开始翻查2010年3月9号之前几年所有张本岭火化过的人。经过艰苦的调查发现，有一个人被火化了2次。
哎呦我去，真高啊。
嗯，就是这个人这个证明用了2回嘛。
嗯，
火化记录显示呢 ,2008 年12月张本岭曾在商河县殡仪馆火化过一个临县的78岁的丁姓老人。
嗯。
而这个名字呢又出现在另一个县2010年3月9号的火化记录上。
啊，果然是9号。
嗯，时间是吻合的。运尸体来火化的人呢正是张本岭本人。
嗯，
警方立即赶往这位死者的家里头，其家属们都证实老人过世和火化的时间是2008年。
好几年了。
嗯。2010年3月9号被张本岭火化的那是谁呢？前面有提到张本岭跑这个业务十多年了。
对。
跟村委会啊都是老熟人，
熟，对
对，所以村委会有时候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开好证明以后啊，顺带着拿几张空白的火化证明，就都盖好章，不写日期，
对，
不写那个名字，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这边忙不过来，你那边就着急，
嗯，
对吧？你就自己填就完事了。
对，而火化工通常也不会专门核实每一具尸体，
那不可能，那很少的，
谁看待？
对，
对吧？
问题是你的东西很全的，
我手续齐全，
对啊，你要没手续我可能叫一声，你都有，而且天天来都熟的，你这
合作十几二十年，
对，嗯，
种种漏洞啊，最终给了张本岭可乘之机。
嗯，
调查进行到这儿啊，张本岭的确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啊，但是想要将他成功定罪，还需要找到直接的证据。
对，你怎么证明这就是这人啊？
嗯，
我那可能拿错了，对吧？我失职。
被害人的尸体啊已经被火化了，
对对，没
哪来的直接证据呢？
对，
这时另一路警察在对张本岭的妻子张红霞进行讯问的时候啊，
嗯，
获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张红霞提到，
嗯，
因为天气寒冷，她特意做了几个新桌垫铺在家里的那种，就木质的，底下就木秤的那种，
啊，对，
你直接坐不硌屁股吗？
啊，
连排的，
对对对对，
啊，你不得都有那个垫吗？
嗯，
就那个垫。他在2010年3月份出门回家以后啊，这个垫就没有了，不见了。当时啊，他就觉得特别奇怪，也问过张本岭，但他的回答呢支支吾吾。
那小事儿，这也没也就无所谓了，可能。
那刚做的新垫子为什么就不用了？
嗯，
就没了。这个敏锐的警方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嗯，
警察呢连夜赶到张本岭的家里进行搜查。这是一张黄色的木头的这种我刚才说的那种连排的椅子啊，
嗯，
摆在东边卧室里头。经过仔细勘察后呢，最终在椅子靠背后面的木条上发现了几个喷溅的血迹。
哇，这好长时间了，很长啊，
嗯，
这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你像办案人员这个，对吧？
对， 对， 对，
还是很有手段的。
对，真厉害。
经过 DNA 对比，这个血迹正是失踪的王熙元的。
啊，那就定了。
这说明张本岭家里头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对对。
此时呢已经是2012年11月啊，两份火化记录加上 DNA 鉴定的结果。
嗯，
面对证据，张本岭终于承认了自己杀害王熙元的事实。
嗯，
王熙元呢究竟为什么想要杀张本岭呢？
对，这事儿是怎么来的呀？
对呀，这一系列谋杀案缘起于王熙元呢和张红霞的奸情。
呀呵，
这你就知道为什么之前张红霞主动联系警方。
对对对，包括这些事儿
啊，就说哎，这个店儿有一天就突然没了。
嗯，
两口子关系好。嗯，
对对对，
也不能想。
对，就是我不包庇你就不错了。
对，
我也不能就是往外指指点啥事儿。
啊，就是，啊，哪天这店儿都没了。
你，啊，看这个是不是个线索？还那个。
哎，所以对吧？嗯，这俩人啊偷情就偷情，离婚不就完了吗？
对
啊，两个人为了能够一直在一起呢，就商量把张本岭
弄
杀了。
这他妈的，
最后呢他们决定买凶杀人，可是呢没有找对门路啊，竟找到了俩二傻子。
这你怎么找的？网上五八同城。
哎，别这么说，
找不着就是。
哎呀，这俩二傻子不仅呢迟迟没有完成任务，反而被张本岭看出了破绽，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王熙元和张红霞两个人搞出来的。于是张本岭开始暗中收集两个人奸情这些证据。
若有人不知，除非己有。
不得不说，在这一群人当中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张本岭啊，智商巨高，
最有本领。
是要人家叫张本岭呢，是不？一听这名就很厉害。王熙元呢因为暗杀一直没有成功，有可能觉得就是花了冤枉钱，别让两个杀手自相残杀。
嗯，
王熙元没想到张本岭这时已经开始策划报仇了。2010年。
而且
啊，
这事没完呢，我知道你还有没有下一手啊。
对呀，2010年3月9号这天上午，正好张红霞不在家，张本岭呢找借口把王熙元约到家里。
开诚布公聊聊吧。
嗯，把他和张红霞的事就直接挑明了。
嗯，
没想到呢王熙元呢死不承认。这时候呢
没有。
嗯，张本岭啊因为之前收集过证据嘛，
嗯，
就直接拿证据质问道。
拿去。
嗯，你们两个好几百块钱的通话记录啊，
哎，
恨不得呀一天24小时都在打电话。 哪知那王新元仍然死不承认，随后呢两人就吵了起来，张木令一气之下呢就把坐在椅子上的王新元呢给打死了，
就咣咣咣就往死打，可能也是
一顿拳脚炮
打人。
嗯，所以垫子上和椅子上就溅了很多血呀、
啊，所以垫子不能要了，
他就把垫子和尸体都装进殡仪馆那个装饰袋、接着呢又清理了椅子和现场，打电话叫来朋友李文熙，让他帮忙把尸体啊抬到了火化那个车里头。
哎呦，这哥们儿也，
我觉得是吧？你跟人有啥关系？倒是挺够意思、啊，
也挺够。我想说的事也挺够意思。
至于那如何处理尸体，张文玲早就想好了计划。他跑到村委会，谎称死亡证明丢了，需要补办呢。
补一个，
然后呢，拿到了空白证明，自己填上临县老人的这个信息，拉到外地一家殡仪馆，顺利的火化了。为了掩盖王希元死亡的真相，张文玲拿他手机群发了信息，谎称外出躲债。因为王希元本身确实欠了许多钱啊，所以虽然短信有点问题，但当时也没有任何人怀疑，
也没合计是群发，你可能发错了呗，发到我这来了，对吧？
最终啊，李文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啊9年啊，因为只是个从犯嘛，就从轻判决了。张红霞呢，因故意杀人未遂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啊11年。韩宝山呢，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于2015年减为无期徒刑
啊。
张本岭呢，犯故意杀人罪，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这么一个案子，
哎呦，真是这个
情节曲折，
太曲折了，真是太曲折了，这是电影一样吗？怎么说
啊？就是你，我感觉有的编剧都不敢这么编的，杀
了
杀
假了，你感觉太假了，怎么不敢这么说？
行，那好嘞，那今天我们案子先讲到这里。
好，
拜拜，
拜拜。